除了周六，每天上午我和家人都会在早饭过后一起读经祷告，之后孩子们才去上学。现在我们在读创世纪，正读到关于约瑟的部分，这确实是一段伟大的记述。那天当我读到约瑟蒙冤下狱时，突然之间想起了施洗约翰，他们两人经历的相似和不同之处顿时让我倍感惊奇。越是思想，我心里就越是充满力量和安慰。我觉得应该先和大家分享这个信息，因此我们今天暂停一次对路加福音的考察。以下是我们今天要来一起思想的。首先，我把自己在灵修中观察到的约瑟与施洗约翰的十个相同点提出来，帮助大家对这两段圣经做一个回顾。之后我会和大家分享两人的不同之处，正是这点带给了我很深的震动。最后让我们学习如何应用约瑟和施洗约翰的十个共同点。约瑟与施洗约翰都是在他们父亲年老的时候所生的。路加福音1章7节告诉我们，只是没有孩子，因为伊丽莎伯不生育，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。创世纪37章3节中说，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，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。因此这是两个非常特殊的孩子，不光他的父亲都很老迈，他们的母亲也都不能生养。创世纪29章31节中说，耶和华见利亚失宠，就使他生育，拉结却不生育。路加福音1章7节中说，只是没有孩子，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。因此这两对夫妻长久以来都盼望着能有自己的孩子。第三个相同之处是，约瑟和施洗约翰的诞生都是祷告蒙应允的结果。创世纪30章22节中说，神顾念拉结，应允了他，使他能生育。拉结怀孕生子，说，神除去了我的羞耻，就给他起名叫约瑟，就是增添的意思。意思说，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。路加福音1章13节中说，天使对撒迦利亚说，撒迦利亚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。你的妻子伊丽莎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。当天使报给玛利亚说伊丽莎伯也怀孕了，他给出的解释是，因为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。路加福音的1章37节。因此约瑟与施洗约翰的诞生是上帝大能的见证，让我们看到上帝垂听祷告，祝福施恩，行我们所不能行的事。每当我回顾约瑟与施洗约翰出生的神迹时，我们都会看到上帝恩典的记号，向我们做见证说，我的筹算必立定，凡我所喜悦的，我必成就。以赛亚书46章第10节。在约瑟与施洗约翰实现伟大的成就之前，上帝就把他的计划显明出来。他预言这两个人将来都会成就大事。天使对约瑟的父亲撒迦利亚说，你必欢喜快乐，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。路加福音1章14到15节。这一点在约瑟的身上有一些不同。当他17岁的时候，上帝给约瑟异梦，请听我所做的梦，我们在田里捆禾家，我的捆起来站着，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。创世纪37章6到7节。上帝显明约瑟有一天会在他的弟兄中被高举，而且他们会向他下拜。上帝常常在事情成就之前就把他的心意显露出来，这样当事情成就的时候，我们就切实地知道这是上帝的所为。但约瑟的异梦似乎还有另外一个目的，就是加快这件事的成就。因为这个梦让约瑟的弟兄们在嫉妒的愤怒中燃烧，以至于把约瑟卖给了去埃及的米甸商人。深具讽刺意义的一幕就再次上演，兄弟们因为厌弃约瑟而把这个做白日梦的家伙卖掉，结果这个举动恰恰成就了约瑟的异梦。我们常常抵挡上帝的心意， 即使是犹大一样的背叛，神都可以曲线地成就他的心意。17岁的约瑟被卖往埃及，他的父亲雅各被告知约瑟已被野兽吞吃，雅各撕裂上衣，多日痛哭，他的家人也都无法安慰他。也许此时你很想跳进这样的场景中，对雅各说，雅各啊，你要相信上帝，这一切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，你要仰望上帝，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，所有的这一切终究会让你受益。但是雅各当时根本不会听你的。20年之后，雅各才看到上帝在整个事件上的怜悯，整整20年呢。施洗约翰和约瑟还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都是上帝预备道路的先锋。对于施洗约翰，耶稣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。路加福音7章27节，他要为上帝预备何用的百姓。路加福音1章17节。而约瑟被卖到埃及为奴，也是在预备道路。在约瑟和他弟兄们最后的对话中，他说道，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保全生命，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，又要大施拯救，保全你们的性命。创世纪45章5节7节。约瑟和施洗约翰对以色列民族的命运有一点是非常相似的，他们所背负的使命不是为他们自己，而是为他们之后的人。约瑟被卖到埃及，结果得以从饥荒中拯救上帝的选民，而在施洗约翰之后，施行救赎的那一位亲自来救赎神的百姓。约瑟和施洗约翰都有很好的名声，赢得了众人的信任。马可福音6章20节说，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，是圣人，所以敬畏他，保护他。创世纪39章2节说，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他们能够被称为义人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他们都严厉地抵挡淫乱的罪恶，毫不妥协。施洗约翰在公众面前严责希律和希罗底的婚姻违反律法，而约瑟在家中无人的时候，面对波提乏妻子的诱惑，坚决地抵挡他，拒绝与他同寝，并从他面前逃脱。创世纪39章7节，施洗约翰在公众中所坚持、所疾呼的婚姻原则，正是约翰在自己的个人行为中行出来的。约瑟和施洗约翰都因为责备不法的女人激怒他们而蒙冤入狱。马可福音6章17节说，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，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。希罗底无法忍受施洗约翰将他的罪显露在众人面前，波提乏的妻子也是一样的无法忍受约瑟，他在仆人面前以受害者的身份哭诉，编造出来是约瑟要诱惑他，强要与他同寝未遂的故事。这让波提乏极其的恼怒，随即把约瑟下到监里。约瑟和施洗约翰都是因为异行而入狱。还有一个共同点是，约瑟和施洗约翰两人都是30岁左右。创世纪41章46节说，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30岁，而按照创世纪41章1节的记载，约瑟可能在2年前入狱。另外我们都知道，施洗约翰比耶稣大6个月，而路加福音3章23节中说，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，这离施洗约翰被捕不久。我们要知道，这两个人都是很年轻的，比我现在还要小5岁。我想这就是我几天前在早餐灵修之后陷入沉思的原因，他们是和我一样的人。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点，在约瑟和施洗约翰的共同点之后，我们看到了一个他们两者之间完全不同的东西。这个不同点带给我们的震动远远超过了那些相同点。约瑟被释放，治理埃及， 而施洗约翰被斩首。创世纪39章21到23节描述了上帝如何恩待在狱中的约瑟，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向他施恩，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，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，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过他的手，凡在约瑟手下的事，私狱一概不查，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上帝实在是恩待约瑟，赐给他智慧，让他一路平顺，甚至成为了法老的宰相，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转折。施洗约翰的经历也同样令人惊奇。一个深夜，在西律统辖的加利利提比利亚海边，施洗约翰在地牢中隐约可以听到西律宴会上弹琴奏乐、宾客嬉笑的声音，他们正在为希罗蒂女儿的献舞发出一阵阵的欢呼。在他的舞蹈快结束的时候，西律借着酒劲儿，在宾客的赞许声中答应要赏赐他，哪怕他要自己国的一半也不在乎。他的妈妈就站在门口，眼中闪着邪恶，为这个机会暗自窃喜不已。妈妈，我应该求什么呢？求施洗约翰的头。这个女孩跑到希律面前跪下，嘴角带着一丝残忍的微笑，说道：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。马可福音六章二十五节。希律努力不让自己的震惊表露出来，席上酒醉的宾客却等待着他点头，好将宴会推向高潮。于是希律就派人去取施洗约翰的头。要知道，30岁的施洗约翰还很年轻的时候，就进入了旷野，把自己献给了上帝，预备自己成全神的心意。29岁的时候，他像一股公义的旋风，刮遍了整个以色列。仅过了一年左右，他就被下在监里。施洗约翰在预备中度过了29年，服侍的时间是一年，仅仅一年。监牢的门打开了，施洗约翰抬头望去，什么事儿？王派我来取你的首级，放在这盘子里。
什么？为什么？发生了什么？我做了什么？
你没有做什么，他们只是很喜欢希罗底女儿跳的舞。不要以为这些士兵会帮施洗约翰想逃生的办法，他们很可能不等施洗约翰把问题问清楚就把他杀了。弥赛亚的义者和圣者仅仅忠心地服侍了一年，就因为王和一个性感女孩一时的突发奇想被斩首。他会不会吼着说，我为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摆上了那么多，他把一个人带出母腹，催他进入旷野，然而不过经过短暂的服侍就要夺去他的生命，好像世上的渣子一样。又或许他降服于上帝的旨意，满有信心的跪下，把自己的冤屈和生命都交给那位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这些我们都不知道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更能引发我们的深思，难道上帝只是约瑟的上帝，不是施洗约翰的上帝吗？难道上帝只是对约瑟显示出了坚定不移的爱，对施洗约翰就放弃了吗？不，我绝不这么认为。当施洗约翰在狱中的时候，耶稣给他了极高的评价，他说，约翰是一位先知，超过所有的先知，他比先知大多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。路加福音七章二十六节、二十八节。当耶稣听说他被杀时，马太记录说，耶稣听见了，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。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三节。然而即使施洗约翰的死看上去是那么没有意义，我认为还是上帝对施洗约翰是信实的。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中提到的信心伟人，有的人与约瑟的经历一样， 有的人则与施洗约翰的遭遇相同。注意希伯来书11章34节，借着信人们可以脱了刀剑的锋刃，那就是说上帝败坏了他们仇敌的诡计，让他们像约瑟一样经历转危为安。11章37节说，还有人在同样的信心中被刀杀，那就是说上帝决定不干预他们在世上的遭遇，而是把他们从这个世界中带走。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约瑟和施洗约翰都是因信称义的人，思考他们不同的结局对我们的生命会有帮助。从他的生命中学到的三个功课。对比约瑟和施洗约翰的相同点和不同点，我总结了三个可以应用的原则。首先，不要假设自己会活得很长。约瑟活到了110岁，而耶稣和施洗约翰对上帝的顺服是我们所不能及的，但他们仅活了30多岁就离世了。第二，上帝是生命最终的给予者和收取者。约伯记1章21节，当我们在世的时候，使命还没有结束时，他存留我们的性命，一旦我们的使命结束，他就把它取去。施洗约翰作为先锋的工作已经结束，当他说出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时，这个转折来的比他想象的更快更断然。十分精确地计划好我们活在世上的时间，这个长短刚好是对我们和教会都有益处的。只要我们在世上的使命完成了，他就会带我们离开。第三，那些爱慕上帝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，绝不会认为生命中那些悲伤痛苦的遭遇是上帝与他为仇的标记。相反，他知道这是上帝在他生命中特殊的工作。有三件事让我们看到相信并接受这一点有多么困难，但同时也正是这三件事情让我们最终可以胜过我们自己的判断。第一，我们很难相信上帝会使用我们人生的悲剧帮助我们，而且是一场延续了20年的悲剧。谁能说服雅各告诉他失去约瑟对他和全世界都有益处？20年之后，上帝才让他看到是这样。如果有人间悲剧接二连三地临到我们，我们就很难相信上帝始终是与我们同在的。我们还没有从一个打击中恢复出来，另一个打击又来了。这时上帝在哪里？让我们看看约瑟吧。一开始他如同他父亲眼中的同人，但竟在17岁的时候被卖到埃及为奴，然后在波提乏家被重用。可就在前途看着要光明起来的时候，他却蒙冤入狱。这个时候的约瑟多么有理由痛苦和悲伤，甚至离开对上帝的信仰。当我们看到上帝竟使用约瑟一次次受挫的经历，逐渐将他带到埃及的最高位置时，离开上帝拣选的轨道又显得多么愚蠢。要知道，在这些受挫的经历中，上帝正在逐渐地把我们带进他的荣耀。第三，当挫折不是让我们置于死地而后生，而是像施洗约翰一样最终令我们丧命，那我们便很难相信上帝是为我们好。然而我们还是充满信心相信创世纪50章20节中约瑟的话，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对约瑟和他的弟兄来说这话是真的。同样对希律之于施洗约翰来说也是如此。对于你们来说，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希罗底的意思是要害施洗约翰，但神有他的美意。无论我们所处的环境是多么的不利，多么的令人悲愤，如果我们相信上帝仍在掌管一切，并且他的意思原是好的，就没有比这更大的安慰了。因此，让我们永远地信靠他。